中共解放军自8月4日12时起，一连三日在台湾周边七个区域进行实弹演习，其中三个演习区域横跨台湾领海与邻接区，封锁台湾的意图相当明显，亦都使到两岸的紧张情势和风险升高至比1996年台海飞弹危机更严峻。演习首日，解放军共发射11枚东风弹道导弹，其中4枚越过台北上空的大气层之后落入台湾东部海域，而中共军机军舰亦都多日在台湾周边进行海空联合演习。其中中国空军曾经在8月5日最多派遣49架次的军机飞越台湾海峡中线，以行动落实中共台湾海峡内海化的主张。多位台湾军事专家认为，解放军此次的军演恐为未来的攻台无疑，包括先以优势兵力封锁台湾，切断台湾的能源和经济命脉，并针对美日可能发动的军事协防行动，优先实施反介入区域拒止战术，以提前划定禁区，阻止美日等第三方武装势力介入台海战事。位于台湾桃园的国防大学中共军事事务研究所所长马振坤在8月4日的一场座谈会之中指出，中共在台湾北部、西南和东南海空域所进行的联合海空演训，代表他海空基舰将于战时先夺取这些区域的控制权，并针对美日等外部武装势力实施拒止作战，亦都会切断台湾对外交通，以海制陆，压制台湾的岸基火力。他说，中共此举意在展示他的海空军具备战时夺控台湾周边的制海制空权，封锁台湾，阻绝外援的能力。位于台北的台湾国际战略学会执行长罗庆生曾经向美国之音表示，解放军在佩洛西访台之后的第一日就推出这一套环台封锁演习方案，代表中共早就拟好攻台计划，只是趁机演练。未来中国若对台动武，不会好像俄罗斯打乌克兰那样直接发动攻势，恐类似这次的演习先封锁台湾。不过位于美国华盛顿乔治梅森大学安全研究中心副主任亨泽克就认为，战场上虚实难辨，若将本星期的环台封锁演习视为中共真正的对台作战计划，恐有谬误。因为美国、台湾、日本都密切观察此次的军演，并没有道理中国会在此时端出真正的攻台计划，来到被敌军提早研究反制之道。亨泽克以电邮对美国之音说，解放军正是演练封锁行动，这些只是视为是他们总体战略的一部分，假如他们只是关注封锁，将会是一个大错误，因为封锁只是更大挑战的一环。台湾近年在美国的指导之下积极发展所谓的不对称作战能力，盼能够以低成本的武器歼灭来犯的解放军，并令到他攻台的行动付出高昂的代价。分析人士说，台湾发展出的不对称战备力聚焦在吓阻解放军的登岛部队，亦都就是运用台海阻绝的天然优势，在敌军跨海航道阶段以机动地对空飞弹、机动岸置巡弋飞弹、防御性水雷等武器反制解放军的三栖登陆。不过解放军此次展现的攻台模式似乎令到台湾的不对称武器恐无用武之地。国防大学的马振坤说，从解放军此次的演训可以印证，台湾除了发展不对称的战力之外，必须维持一定的规模的武备战力。他说，台湾四面环海，维持可持海空战力和视距外打击能力是战时避免遭受到共军封锁的关键条件，不可偏废。马振坤说，
还是要维持一定规模的战机，这个水面的战舰、潜舰各方面的主要作战平台，维持在一定的规模的。
马振坤说，总是要维持一定规模的战机、水面战舰、 潜艇各方等主要作战平台维持一定的规模和现代化水平，假如国军只是完全着重不对称战力而忽略甚至偏废了基本战力的维持，未来如果共军进一步的压缩侵犯他们周边海空域，那么他们只能够站在沙滩上面岸边眼睁睁地看着共军的机舰在台湾的领海里面耀武扬威，所以维持国军基本战力绝对不可偏废。位于台北的国政基金会副研究员揭仲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美国所谓的不对称作战武器主要指的是飞弹和水雷，中共假若在战时大规模入侵登岛或者在台湾的国土防卫作战阶段，这些武器确实能够发挥不错的效果。不过揭仲指出，台湾军队平时大多在应付中共的灰色地带冲突，例如军机侵扰或飞越海峡中线等，不是几有可能以不对称武器回击，此时必须依赖所谓的基本战力，就是传统的军舰军机来到作出回应。在这个条件之下，传统战力反而更为合适，也都较弹性。揭仲表示，中共军舰多日来在海峡中线附近或者是台湾东面的西太平洋大量巡航，台湾就派出军舰一对一来到跟哨来到因应。就军事对接原则来讲，一对一的跟哨或者没有必要，但是中共的目的是以武力展示和威胁。台湾假若回以一对一跟哨，亦都可以发挥它的政治效果，亦都就是当面向中共军舰或者国际社会展示台湾并不示弱，亦都不主动挑衅的立场。揭仲说，
不对称武器系统有 它令人着迷的地方，但是基本的武器系统军机军舰却是在很多的时间里面能够作为国家的政策工具，能够捍卫国家利益的工具。
揭仲说，不对称武器系统有它令人着迷的地方，但是基本的武器系统军机军舰就能够作为国家的政策工具，捍卫国家利益的工具，这些是所谓的不对称武器系统做不到的。如果太过依赖不对称武器系统的话，台湾最后的选择就是发射飞弹和不发射飞弹，这些在非战争的状态之下是不可能这样做的。对于学者呼吁台湾维持传统武器在台的投资，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的亨泽克并不认同，他说如果中国真的制出封锁缓慢扼杀台湾，那么台湾采购更多战机或者护卫舰又有什么用呢？如果美国不干预，中国有足够的军力击落击沉任何试图打破封锁的台湾机舰。亨泽克指出，台湾要突破中国的封锁，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储备粮食、能源和弹药，只要进入持久战，美国及区域盟友就能够有效实施反封锁计划。他说，台湾假若和中国比拼传统武器的载具的数量，只会深陷庞大军费开销的无底洞。由于美国政府坚称台湾需加速发展不对称战力，因此近年几乎拒售不对称之外的武器给台湾。美国国务院今年三月就否决台湾提交 MH-60R 反潜直升机和 E-2D 先进鹰眼预警机的需求信函。美台商会在五月亦都透过声明证实，拜登政府将不再支持不对称防卫定义之外的对台军售的计划。虽然该会会长韩瑜伯亦都质疑美方的最新原则将会冲击到台湾取得全方位防御和威胁中国的武力，不单止无助于提高台湾的安全，还制造漏洞，伤害台湾自信和防卫的能力。国政基金会的揭仲透露，台湾不少的智库学界和军方其实都同美国政府高层反映过中共封锁台湾的可能性，但是他说美方对于台湾的不对称战力带有相当强烈的主观意识，因此完全罔顾台湾的诉求。揭仲说，
我们在2027年确实面对到中共军事入侵的威胁的风险在增加， 但是我们也必须知道，从现在到2027年中间长达5年的时间，我们可能要应付中共高强度的灰色地带行为，乃至于长时间持续性的武力威胁或武力侵扰。
揭仲话，中共军事入侵的威胁风险在增加，但是台湾亦都必须知道，从现时到2027年中间长达5年的时间，他们可能要应对中共高强度的灰色地带行为，乃至于长时间持续性的武力威胁或者武力侵扰。真是希望华府的官员、国会山庄乃至于智库学者能够好谦虚地来看看这几日在台湾周边情势的发展。但是乔治梅森大学的亨泽克强调，即使台湾遭受到封锁，反舰导弹、无人机和水雷等不对称武器仍然可以发挥作用，至少可以转移中国的注意力，迫使它的舰艇和飞机需与台湾本土保持一定的距离，更何况中国最终仍需登岛才能够夺台，这些致命武器迟早可以用来对付解放军。亨泽克说，蔡英文政府已经明确承诺将持续投资不对称武器，而且台湾距离发展出能有效压止入侵或者封锁的不对称作战能力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此拜登政府不应该在这次中国的军演之后就贸然改变他的军售的政策。他说，中国若是常态化对台为而不公，台湾之外的国家将会受到波及，美国需同澳大利亚、日本、南韩同其他地区伙伴合作，明确告知北京他将会为实施军演付出经济和政治的代价。北京越是透过军演来到挑衅，区域国家就越有可能站队美国，联合向中国施压，迫使北京为常态化的军演付出更高昂的成本。以上是美国之音杨安台北的报道。